我们还是先要来读神的话。我们这次少读一点，我们只读一句，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每一位都把它记下来，记下来以后，我们要常常想，常常想，这样必能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实在圣经要讲的太多了，比如说这个永远的国，这个永远两个字就需要很多的话来解释。为什么呢？永远这两个字啊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陌生。你不要看我们常看常常听，有这么两个字，但是人对永远不懂，这叫时间的奥秘啊。我稍微的解释一下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宇宙，这个物质的宇宙，不是凭空而有的，也不是进化来的，这个在理论上都否定了。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，那么开始呢，还是有计划的，他们就有一个新的理论叫大爆炸。宇宙是原来是一个子，原来是一个点儿，所有的能量质量都在这个点儿里。在前年以前的说法是137亿年以前啪爆炸了，叫大爆炸，137亿年。请原谅我还要补充一下，去年我到美国来，他们又过一个时间，说以前那个137年啊算错了，是158亿年，还要加21亿，这一加就是21亿。请问21亿你占多少？他说这么，哎呀，21亿，也不要说21亿，1亿我们在哪儿？我们怎么算法？158亿，这是神创造的那一个，到现在158亿了。在这个以前，158亿年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叫什么呢？叫永远，叫无始的永远，还没有开始以前，永远永远永远，不知有多长。那么按照圣经上说，这个有创始有成终，有始就有终啊，这个宇宙万有有一个结束，在结束的时候呢就叫终啊，有阿拉法有欧米伽，对不对？有首先有末后，有初有终啊，所以宇宙万有终以后呢，那这个时间没有了，就叫无终的永远，又是永永远远。但是在神看呢，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神看这158亿年，在他的永远的观念里，不过叫什么呢？一刹那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在我们看呢，因为我们拼了命活，像我活了87岁，就算不短了吧，比你长一点吧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活到我这个岁数还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拼命保养啊，拼命锻炼啊， 哎呀，自己要多活多活，活了87岁，觉得很了不起了。但是在158亿年里，请问算什么？啊，算什么？不过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我们念一念好不好？啊，念一念这些圣经，让圣经的话提醒提醒我们。你不要以为你活了87岁好长啊，其实还不够头啊！啊，我们来念一下，在诗篇90篇，诗篇90篇第10节，我们念一念啊，来，大家一起念，这叫时间的奥秘。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大家知道的永远这个概念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说的很容易，但是容颜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若是强壮呢，可到80岁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70-80年不过什么？圣经里还有个描写，这70-80年不过一声叹息。我们平常不会叹息，过年才会叹息。4月份牌最后那一张的时候，哎，又过了一年。有没有过？有没有？又过一年，哎呀，你我70-80年也不过一声叹息。啊，人站的时间太短太短，但是有一个大奥秘，这叫时间的奥秘。我稍微解释一下，我们看看一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7节啊。大家把这节圣经带回去啊，这叫时间的奥秘，这是神创造时间，把我们人类放在时间里要做的一个特别的事情。我们找到了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，17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？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么讲到时间呢，我要用哲学上最高的一种方法说，时间有两个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叫做值，叫做定值，时间是有值的。那什么叫值呢？有优值和劣值。时间有两个，在你的经历的时间里，有的时候这个日子很好，非常快乐啊。这个时间的值啊，美得不得了，像放假，像我们全家出游啊，游山玩水啊，这个叫优值。有的时候叫劣值，劣值是什么？生病了，躺在病床，哎呦哎呦，那这个时间可不好过了，这个叫劣值。时间有优值有劣值，优值的时间呢，就过得非常快啊！哎呀，说怎么一转眼就过去了？你说这个时间呢，好时光留不住，难道一下子就没有了？但是劣质的时间呢，它在你的心理上变得很长，叫度日什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度日如年呢？这个好绝啊！本来很短。哎呀，一天好像一年，哎呦哎呦，怎么还不过去啊，还不长啊。 比如生疾病盲肠炎，到了医院里要找医生，那个时候医生就是不来，你那痛得要命，哎呦妈呦，我就痛死了，医生啊快来呀、啊、救命啊，他就是不来。那这个时候度日什么如年，那个时间变得好变了，那个时间本来很短，其实你刚进去半个小时，人家怎么来，电话还没打通呢，是不是，人家还正在家里穿衣服呢，要赶来了，你就急得个要命，那个车开得开一会儿嘛，是不是啊，所以这叫度日如年，好时光呢就如飞而去啊，就转眼成空啊，所以他这个时间有值，这个叫做定值。还有计量，时间分两个，一个叫定时，一个计量，有值有量。那么量是什么呢，比如说一个星期是一个量啊，一个月是一个量，一天24小时也是一个量啊，你可以计算它的长短啊，这叫计量。但是大家注意啊，人类的时间有一个哲学思想，这个哲学思想我还告诉各位，还是出自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啊，有个黑格尔的辩证法，这个叫质量互变，质和量可以变啊，它有三个，说比如说否定的否定啊，矛盾统一啊，他这都是他的说法，但是呢这个质量互变是真的啊。我们拿这节圣经来说，大家看，再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，你来念一念，我们这至战至轻，好了，我们先说至战至轻，这是什么，时间的什么量，至战至轻，短短的一个量，至战至轻啊，但是那个值呢不好，这至战至轻的什么苦楚，苦楚是什么，是值，哎呀这个值啊虽然短了但是不好不好啊。那么下边呢，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，永远是什么，大家说永远是什么，量，但是荣耀呢是什么，是什么，是量吗，是什么，你回答，你坐在前面一直点头摇头，又点头又摇头，好，你说啊，荣耀是什么，哎因为你又点头又摇头，表示你对我讲到很注意啊，所以请你回答啊，荣耀是什么，值什么，值优质，对不对呢，苦楚是什么，劣质啊，至战至轻是什么，短量，短的，那极重无比永远是什么，这个量是什么，长的，哎呀人可以变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变，我们自己变得很有限啊。比如一个年轻人呢，中国有这句话，也有一个变化，说少小不努力什么，你听过没有，你爸爸跟你讲的对不对，哈哈哈哈，我说很有趣啊，这老人教育儿女都拿这个时间来压你，说你少小是很短，不努力啊，老大什么为什么啊，你就苦了，这也是时间啊值或量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人能掌握的只是一个短短的时间，掌握短短的一个量，7、80年，但是那个值呢不是太好，所以中国人古时候作诗的人呢就会叹息， 啊，说夫啊，天地者天地之逆旅，万物者百代之过客，吾人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大家看见了没有？哎呀，说我们人呢、啊、在这个世界上活的这个苦的多乐的少啊，这个值啊，苦的是劣值，乐的是优值。哎呀，为欢几何，没有多少快乐的日子，都是辛辛苦苦忙忙碌碌，天天在那儿啊征战努力啊，但是呢最后呢还死翘翘了，努力了半天结果死了。所以你看这为欢几何，他就觉得这个哦，我们转眼成功就走了，跟圣经说的差不多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要把我们的值或量给他改变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说，假如耶稣基督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，你会把最坏的最短的变成最好的最长，这叫质量什么？大家说这个思想叫什么？质量互变，这叫时间的奥秘。所以永远啊，我们虽然占了七八十年的时间，假如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抓住了，你可以在这七八十年的苦处里变成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。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变一变？愿意不愿意？还是就苦下去，苦完了就死翘翘？你说要不要？哎，大家说说嘛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变一下？那就把耶稣的生命加进来，那没别的法啊！你要不加进来，那你就不管多长多短，最后就死翘翘了啊！那一加进来，就之战之轻的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什么荣耀。我上午来啊，有个姊妹啊，在那忙，看我来了，她忙，她就拿茶叶、拿茶壶就沏了杯茶。说牧师啊，我要给你沏杯茶，现在这个就是，看见吗？啊，我说你这个极短的变成最长的，不要说你给我一杯茶，你为了神的名给神仆人一杯凉水，你在天上不能不得赏赐，这就叫变啊！听到了没有？等我到你家多倒两杯茶给我。这不是说笑话，是真的。我盼望弟兄们深深懂得这个侍奉神生命中的改变，质量互变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东西。那变成永远的，那个永远的价值比我们这个短暂的七八十年没法可比，叫极重无比荣耀啊，没法衡量的。我们现在拿我来说，我也不会衡量，只是做个比较而已。所以今天我们背的这节圣经，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，请问这个值好不好？是劣质优质啊？那么进到哪里去呢？进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什么荣耀的国。哎呀，我们这么短的一个生命，这么劣质的一个生命啊，拿我来说吧，还病病歪歪的一个生命啊，一个非常简直是没什么盼望的生命，能够变成这么好的，丰丰富富的进到荣耀的国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这是一个福音，这是一个神道里边最美的东西，我介绍给大家。那么你开始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你要从信开始。大家看，我们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你这一切啊，第 美将来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你从信开始，信心信啊。我们读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来大家一起读。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就好了。第五节，因为这一共有八件事情，基督徒的功课一共有八个，我今天只能讲一个，讲八个讲不完的啊。你要想听另外的，那你得要要想办法，要上要上电脑啊什么，那也要看，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，对不对？只有这么一点时间。我能用啊。那么第一个呢，从神那里要想得着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，你必须第一个就是信。信，信是从神那里得着这个永远事物的，生命也好啊，前进也好啊，神应许一切所有的，必须要用信。信，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立的榜样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第一要操练的就是信心啊，这个信非常非常的要紧。你没有信心，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，那你什么也得不到啊。我们先读这两句圣经，来，第三章第七节，加拉太第三章第七节，加拉太第三章第七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怎么说？第九节，再来。所以以信为本的人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从神那里来的福气啊，不是你喊你叫你怎么样就可以得到的，这个没有法的。到神面前来必须有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看不见，神是摸不着的啊，凡是不能看见，你必须凭着信心，这是第一原则，这是生命丰盛的第一原则。信心呢，等一下我再讲，这个信心讲究大得很呢，你不要以为我这么说一个信心，你说我早就有了啊，你那个信心有好多问题啊啊，真的啊。这个信是什么呢？慢慢的我来说明。我们先看一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为什么人非要信不可？所以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事的第一件啊，就是你要在信心上要下功夫啊，你必须得有信，你要把这个东西弄好，你这个生命才能丰盛啊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这里就这一节圣经有三个信字，大家一起念来。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在圣经的记载里，神最喜欢的，在旧约里来说吧，亚伯拉罕。为什么信他？为什么喜欢他？ 大家说为什么？大家说你读了好多年圣经，你旧约都不翻了好多了，你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得了神的喜欢，怎么样？他叫信心之父。哇，这个人对神信得不得了，他就是相信。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信也不是像我们普通说啊有神啊我知道了有那就行了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他信神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啊，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十六节读，说亚伯拉罕怎么信神，他怎么个信法，我们要把这个信要学一学啊。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亚伯拉罕所信的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亚伯拉罕信有两个，第一个信神使无什么，大家说使什么？因为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啊，神能够使无什么变有，这是亚伯拉罕信。第二呢，他信什么？这神是创造生命的主，他是生命，都是永生神的神，生命的源头，他可以叫死人复活。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呢，信到这个地步。哎，弟兄，请你信到什么程度？你信神到什么程度？到使死人复活行吗？有没有？不行。哎呀，所以好多人信神呢，信得很浅啊，他没有信到这个地步。所以亚伯拉罕深信，深信他的信很深，他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。怎么证明呢？你光这样信不行啊，还得有证明啊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怎么知道他信神叫死人复活？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都看了圣经啊，这些诗班的姊妹们请告诉我啊啊，他敢献以撒，请问亚伯拉罕100岁才得个儿子，100岁得了一个宝贝儿子，结果神说你把他给我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没有问为什么，说献点别的行不行，怎么偏要献他呢？没问，亚伯拉罕就把儿子带着，把柴火捆了，还叫儿子背着，因为将来献燔祭要把他杀了还要烧啊啊，就把儿子带到摩利山呢，就捆起来就在那儿就拿刀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儿子没有？没有那还好，你有没有？也没有，都问错人了。好，问一个有儿子的，你有儿子，神说把你儿子捆起来给我杀掉，办得到办不到？说呀。哎呀，你让我奉献点钱可以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你让我奉献一栋房子，那就麻烦，我得多考虑考虑啊。这个奉献这个东西啊， 那可考虑多了。说要把儿子献上，哦，这麻烦，这绝对行。啊，这你怎么给我又要回去了？这怎么可以呢？是不是？不，啊，亚伯拉罕没问。我以前不懂，我说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既然敢把儿子拿刀来杀来，因为他真要杀，因为他拔刀杀的时候，天子阻止他，千万不要啊。对这童子动手，说神知道你了，知道你的心了，你是真的。亚伯拉罕杀的原因是什么？难道说真不要这个儿子了吗？我们很不清。但是新约里有个解释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十一章新约有解释，这亚伯拉罕为什么敢杀儿子啊？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读十七节。我们从十七节啊读起啊，一直读到十九节，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敢杀儿子，真献上。真杀，你这里有个原因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来，他因为他知道神能叫死人什么复活，他说好了，我把我儿子杀了八块，切八块，结果神叫他什么照样可以活起来，那杀就杀吧。所以他因为他信神叫死人复活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才杀儿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神说了，从你这个儿子，从你后一生，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将来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因为神有应许，那我把他杀了，那我没儿子，我也没后裔了，将来哪有什么天上星海边沙？那你不是撒谎吗？啊，所以我杀了不要紧，你让他活起来那更多。哎，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到这种程度，亚伯拉罕信神能使无变有。我们看第十节，好不好？第十节，那我们从第八节读好了。这个八节就讲到他信神使无变有。大家你注意，这个圣经的描写很有趣。我们大家读第八节，好不好？好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，说你起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好，亚伯拉罕说走，马上就找我说走走，捆行李走了，把所有的家业都丢了。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有很大的事业都丢了，不要了就走。往哪里去呢？不知道。你有这糊涂人没有啊？说起来走，你得问问我到哪儿去啊，你把哪儿给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理由，连问都不问。神说走就走，所以你就看这样的信心，假如我这样信你的话，你高兴不高兴？高兴不高兴？哇，这个人对我这样的信任啊，完全不问理由，叫他干什么干什么，叫杀儿子杀儿子，叫他走就走，都丢了。但是他信神能使无什么变有，神使他不光使无变有啊，还成为大国啊，君王从他而出，国度从他而立，所以神都给了。 今天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，我们天天看报纸，每天打得最凶的就是阿拉伯犹太人，哈哈哈，说实在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一大片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犹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这圣经早说了他们要打，打到现在，所以一个预言下来打到现在啊，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信神，以信为什么为本，那我们这些做生儿女的人也要有这样的信心，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。所以信是一个，我们这么说吧，信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器皿。我们中国人说国者人之基，一个国家是人积累起来，很多人聚在一起慢慢就变成一个国家。人者心之气，人，人的这个人他的丰富还是贫穷就看他的心，心就是一个器皿，一个装东西的器皿啊，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就是他的容量，信心越大神给的越多，信心越小神就没地方给，给你你也没地方装，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基督徒从神那里要得到生命的丰盛，要得神的祝福，都看你的信心如何啊，那个信心要是大呢就是容量大啊。我要告诉大家，神给我们无论是生命无论是任何的祝福都要量一量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以弗所第四章第七节，以弗所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找到大家一起念来。都是照基督所什么？什么叫量啊？啊？什么叫量？神呢、啊？你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求你怎么样？主就先看说你有信心没有啊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，这个都要紧得很。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二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啊，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九章好了，对不起啊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七节开始啊，你注意这里记载的故事，第八章也有啊，我们不用第八章那个，这个因为有一句话说明了，大家一起念二十七节、二十九节、三十节，我们来念一下好吗？来。耶稣问他说，照你们的信心，那个照，照大家注意啊，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什么成全了。大家看这故事很清楚啊，瞎子喊呐、啊，说大卫的子孙啊，耶稣啊，你可怜我们吧，他们要瞎子要开眼睛，各位这也是很难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耶稣进了房子，他们又跟来了，他们锲而不舍，他们真正认真的要找耶稣来医眼睛。耶稣就问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儿吗？” 第一问他们有没有这个东西，假如他们说我们不信，请问耶稣还做事吗？不做。所以因为他们不信，耶稣就不多行神迹了。所以耶稣做事有一个原则，神做事有个原则，你要信啊。那么他们问了啊，问说你们信吗？耶稣问他们说我们信，我们绝对信。耶稣就说了，说照你们的信心，不是照我的能力啊，照我的那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，不是，不是照他的能力，是照你的信心。你有多大信心啊？你既然信，我能叫你看见。好了，照你的信心给你什么成全了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时候求神，你有时候求主，你求了半天没有得到，原因你的信心不够。有的人求到了，他一求就得到了，为什么？他有那个信心。我们再看一节圣经，在雅各书，雅各第一章第六节，这里说得很清楚。所以你要有坚定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呢得要很坚定才叫信心啊，信而不疑啊，坚定决然的相信啊，这个叫做坚定啊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六节，第六节大家一起来。这样的人，第七节，大家看了没有？你呀、啊，又想求神给你，你又说这恐怕办不到吧？这恐怕不行吧？你又疑惑，哈、哦，就完了。啊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儿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。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胜。所以圣经一个原则，所以信心是神喜悦的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你越信他，他越喜欢。我还告诉大家，在圣经里神最喜欢的就是人有信心啊，比如在马太福音记载有个百夫长啊，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。这个百夫长啊，百夫长是什么呢？百夫长是罗马人，不是犹太人。百夫长是当时占领犹太的罗马军官，那个时候的百夫长，一个百夫长管600人，比我们中国这个军队的编制一个营长差不多。所以一个百夫长有时候管一大哦，管好多的地方啊。那么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有病了，他去求耶稣，哇、哦、这个人信心好大，他说我的仆人病了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耶稣说好，我到你家去。百夫长说什么呢？说主啊，你到我家我不敢当，哎，要人家一病要到他家去，他不要他去，人到我家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这个心情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理由，他说因为我是个百夫长，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我叫他去做什么他就什么啊，我有这个权柄。你的权柄是天地天上地下所有权，你是主宰万有的权柄，你说一句话就行了。哦，结果这个耶稣梗着这么大的信心，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看见过。哇，你的信心大，耶稣可高兴了，有这么大的信心。耶稣说你回去吧，你的仆人好了，他回去了，仆人就好了。大家这故事就在马太福音啊，你看一看。请问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吗？我们想从神那里得，我们嘀咕来嘀咕去啊，我们还没有求呢先嘀咕 到底神给不给啊？可以吗？我常说基督徒很可怜，又信神呢，又不敢向神求，太大的事儿他怕神不听，太小的事儿又觉得不要麻烦神，不大不小的事儿自己想办法，结果那是不是这样？哎呀，我这基督徒可厉害，所以他经历不到神的这个信实，神的能力啊。我告诉大家，无论小事大事都要求，你养成习惯啊，你的信心要扩大。所以信心有大有小，大呢小呢是口径，这个的口径大家看到没有，大这个口径很小的，要这么个小碗简直在神面前没什么用，要大大口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信心有深有浅，信心有快还有慢，你记住了，这个信心有的人家都信了，信了半天他还没信，他跟着后头啊，所以要快快的信啊，要信呢，信的越深得的越多，信的越大信心越大，所以照着你的信心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有快有慢啊，所以信的基督徒的第一个根本，你从神那里无论得什么，你要绝对的相信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进入丰丰富富进入，那你说我怎么不丰富呢？啊，怎么不丰富？你回家检讨你的信心，你的信心不够大，你的信心不够深，你的信心简单的说漂浮不实在，所以你从神面前得不到什么，得不到什么啊，只听些空洞的道理啊，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丰盛。我敢这样说，许多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信不够。所以彼得，老彼得第一个就把信提出来了。信心呢还有一些我也特别提到，彼得提的一个基督徒啊，不够殷勤也得不到，不够殷勤。我们第五节再读一遍好不好？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殷勤啊，这个我也要提到了啊，因为这个要不告诉大家，大家还是慢慢来，悠悠然，那你还是不行啊。来，我们读这个第五节。正因这缘故，分外的什么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这才开始啊做功课，先要什么，先要什么殷勤。你看后边说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必在你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基督徒太闲懒，懈怠闲懒，一个基督徒要殷勤，要殷勤，要分外的殷勤。到了第十节啊，还鼓励我们，大家再看第十节怎么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什么？更加殷勤。所以殷勤也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，所以彼得讲这段话太重要，把我们的缺陷把我们的毛病都提出来啊，殷勤。为什么殷勤才能够丰丰富富进到荣耀里去呢？我们看箴言书第十二章，箴言书十二章二十四节，这都有圣经根据的啊，圣经呢都告诉我们了，殷勤有什么好处，懒惰有什么坏处啊。二十四节，箴言书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 这里说了吗？说殷勤人的手必什么？掌权。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啊，与主一同执掌王权，统管万有，你需要殷勤。懒惰的人绝对办不到，绝对。那懒惰的人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十三章第四节，懒惰的人呢，这里有了懒惰的人这个光景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。第四节，十三章第四节接着就来了，大家念怎么说？看没有？懒惰的人虽然什么？大家说虽然什么？羡慕。我们听啊，神的道这两天啊，尤其昨天我讲到与主耶稣一同统管什么万有，请问羡慕不羡慕？羡慕不羡慕？你昨天晚上来听了吗？听了没有？羡慕吗？与主一同坐宝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要懒惰，你就羡慕却无所得。弟兄听到了没有？哎呀，做王坐在宝座跟耶稣一同管万有，喂，这多好，哎呀，太棒了！羡慕，但是你要懒惰就没办法，那是听一听而已，啊，得要殷勤，要不光要分外的殷勤。第十节，来，我们再读第十节。第十节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不是箴言书了啊，不是箴言了啊，我们又回到了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大家一起念来。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还要再提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圣经讲啊，蒙召的人多，什么呢？有人记得这句话吗？在马太福音啊，第22章第14节，马太福音说蒙召的人多，什么？选上的人少。神召我们来啊，不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天上去执政掌权，不是，都去与他一同坐宝座，不是。他招了很多人来，但是他要拣选。这个选呢，这个做王的选呢，在圣经里有一个前车之鉴，有一个旧约的范式。我们看历代日上28章，历代志上28章，这个大卫被选呢，还是经过好几道手续啊。申命记啊，历代志上28章第4节开，4节5节，你看这个选呢，不是一下子就是啊选上了，不是啊，选了又选，选了又选。我们从第28章历代志上28第4节开始，我们大家去念好不好？来，再念下去。大家看，在我许多儿子中拣选所罗门。我们再看29章第1节，这还有个特选啊，特选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29章第1节，怎么说？特选，说实在，这个特选这两个字儿，我们台湾的茶叶桶上经常有， 每一个茶叶虫都写的叫特选，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都叫特选茶叶，春茶什么这个茶那个茶，乌龙茶都写个特选，有没有？你家有没有茶叶啊？都是特选的啊，好像都是特选，结果我一尝不怎么样啊，都是谎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所罗门是神特选。我再说，在前边还有一个拣选，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，一人的民族啊，是神从万民中特选选出来的，所以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叫神的选民。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第七节，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念一念好吗？来，人数是最少的，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做神的选民，把他们摆在这个中东。中东为什么摆在那个地方？大家记住了，这个是有四个原因的。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拣选出来，带到迦南地。那个地方叫迦南地，迦南是什么呢？你要看圣经啊，音译叫迦南，要把意思译出来叫做肚脐儿。迦南地就是世界的什么？看，世界的什么？肚脐儿，在我们天津话北方说叫肚脐眼儿，哎。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放到世界正当中，这个正当中有道理的，因为要预备救主耶稣基督降生。我从前不信耶稣啊，我总有个偏见，我说这个耶稣要是中国人我就信得很方便，结果是外国人。我小的时候更糊涂，因为我小时候上学在教学念书，所有的那个训导人员啊、校长啊都来，我以为耶稣是美国人啊，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耶稣在美国也是外国人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，我们中国人是外国人，耶稣在这儿也是外国人，他犹太人啊。那么犹太人呢，他就在这个肚脐眼儿叫做圣世界正当中。我还告诉大家个秘密啊，耶稣钉十字架的哥哥他山呢，是地与血里边的地球上陆地的最当中。我们的地球有12个板块啊，除了水，把水都挪掉，把12板挤在一起，正当中就是哥哥他山。好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台湾的正当中，叫虎头山啊，那个我去过那个地方，还有个标在那儿啊，正当中。所以犹太人的那地方是地球陆地的正当中，所以耶稣必须在那儿降生，这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属于这国家，不属于那个，是从万民中选出一个民族，让预备耶稣降生。这个我不给大家查了，救恩是从犹太出来，所以神要预备犹太人做全世界救主的降生的一个民族，他不属于任何国家，他是特权。第二，神要借着犹太人把他的圣经传出来，圣经是从犹太传出来。为什么？犹太这个民族跟世界各种民族都不一样，他们呢写东西啊非常的踏实，不改一个字的。这犹太人就这么坏，比如圣经说他们的祖先 犯罪作恶，什么怎么样怎么样，犯淫乱，他都写出来。你像我们中国人要写圣经就糟糕了，我们要写的话叫做隐恶什么扬善，来个歌功什么颂德，坏事不提，好事一大堆，这个圣经写那都是假话啊，都是虚谎。犹太人不行，犹太人说你的祖先是杂种，杂种啊，这话很重啊。有啊，何西阿书就这么说，说你们的祖先是淫乱，犯了淫乱，哎呀，他就写祖先是是，我们是淫乱生的，我们是淫乱生的，他还都自己就写，你看这让我们中国人下不了笔吧，就写不下去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圣经是从犹太传出来，这第一个是把他们放在那儿预备。我要给大家查一查，你知道这个故事也要紧啊，你将来传福音，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耶稣非是个犹太人不行啊？要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不都早就信了吗？他还早就信了。那要是我们中国人，那人家中东人、欧洲人都说，那你们中国人我们也不信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他是正当中，地球的正当中，叫肚脐眼儿啊，叫世界的中间，他要在那儿。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因为救恩是从什么？所以神预备犹太这个民族选民，把他选出来，带到世界的正当中，让神的儿子在那儿降生，在那儿，哎，圣经里说了吗？说耶和华所命定福在锡安山，锡安山，然后耶稣钉十字架在哥哥大山，哥哥大山是世界正当中，替全人类赎罪，救恩。那么第二呢，犹太人是干什么呢？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神的圣言是由他们传出来，神要让他们写这本圣经，记录这本圣经。犹太人写圣经很绝啊，他那个时候圣经没有纸啊，都是羊皮啊，每一张羊皮只要写错一个字不要了，重写啊。还有呢，尤其写到神这个字，比如耶和华啊、阿顿乃，他们的这个啊，以利，他们写到以罗伊，写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，换一支笔，要用这新笔来写，他们非常的尊敬，所以犹太人神的圣言由他们传出来。那么第三呢，犹太人的故事是我们的见解，我们的天路历程啊，跟犹太人一样，所以他们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留一个见解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，所以他们的事儿都要写上，比如他过公海了，就是我们受洗了啊，他们过约旦河了，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啊，过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他的故事啊，通史苏灵的啊，都是我们的天路历程。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，我们找到一起念来。好，我们再读11节来。 大家看见了没有？这些事写在圣经上，正是给我们作为教训，作为见解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这条天路。所以犹太人经过的43个站出埃及以后啊，到了加迪斯巴尼亚，怎么样教会都在旷野转，这都是基督徒的历程，都有属灵的意思，所以写在圣经，那就我们读圣经就有意义了啊。那么最后呢，犹太人是什么呢？是神世界大事的时间表。比如说主耶稣快来了，犹太复国啊，犹太人他们亡国多少年啊，然后他复国以后，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，马上就再来，这个世界到了末了。他是这在以赛亚42章第8节以下啊，我们不查，你回去看好了。所以他有4个大作用，第一啊是预备救恩，第二是传神的话啊，圣言，第三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见解啊，当然也有教训，好的就是教训，坏的就是见解，用犹太人的故事让我们知所啊警戒啊。那么他们也是世界的大事的时间表，是耶和华的见证。你看2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以色列打的，世界各国打那个稀里哗啦，结果打出一个犹太以色列立国。大家还知道吗？在旧金山呢，25个国家成立联合国啊，第一个议案就是以色列复国啊。所以这些事都记在圣经上，都预先有说明。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永远的事情也是真实的。时间，大家注意啊，时间有现在，我们现在这个现在马上就要什么？哎，我们就一直坐这儿，你不想回家啊？马上这个时间一到就什么？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前边又有一个什么？未来。所以时间是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。但未来呢，等时间都结束了呢，未来最后的未来叫永远啊，叫进入最后的永远。等时间一到了，我们就进入，那么叫暂时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。所以那你要想在永远里丰富怎么办呢？第一课，大家注意，我只讲第一课，因为后边还有好多东西，还有7个东西。第一课是什么？信心。你的信心要大，要扩大。这个信心呢，可以大的。比如有的人信心很小，你听人家讲几个见证可能就大一点，你要听我讲到多讲几次，你可能更大一点。真的，因为你这个听道听的多了，这个神的话就使你的信心扩大了啊。你再经历几次，比如说你也用信心求过神，神也在你身上彰显了他的大能啊，你的信心就又大一点，所以他这个信心会长的。门徒给耶稣说我们信心小，求主加增，耶稣就使他们的信心扩大啊，这个小可以变成大。那么浅也可以变成什么呢？深，可以不可以？我想这几天来陪灵的人，凡是陪过灵的人，陪灵是干什么？我就是把你的这个浅的给你弄的什么啊？大家说我的作用是什么？挖深一点。你原来对神呢是浅信，那你听道听多了，听圣经听清楚了，你的信就越来越什么？越深了。这个是有道理的啊。所以这个信心呢，我们过去啊，把这个神的事儿不当回事儿，好像生活里的一部分，不是生命中的事儿啊。我们来礼拜天做做礼拜，然后做完礼拜，全家下个小馆儿。 有没有？还都到你那个块儿啊？所以大家看到没有，这变成这个生活方式了。那礼拜天大家没事吗？到礼拜天，我的孩子上主日学，我的大儿子上青年团去，那我这老的就上中文，会懂英文的就上英文，完了大家一起吃个饭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，这是在美国生活的一种节奏啊，一种优雅的节奏。好的，那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你这是在说你要在生命里追求，在生命里生根，要让那个生命丰盛起来。这个生活你就不来聚会你也快快乐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明白这个，我们要注重生命的事，生命的事不管是暂时的。圣经有一句话，我太太常常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什么。大家听过我这句话没有？没有听过？听过没有？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第十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，大家一起念来。我们假如一个基督徒只是在今生有点平安啊，有点快乐啊，说家庭生活有点乐趣啊，来聚聚会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还不如啊外邦人，他可以吃点喝点乐三点，大大的放纵啊，你天天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还赚俩钱还得要奉献，这多麻烦，这多麻烦啊，冤枉，客家话叫冤枉我啊。我们有荣远，我们就至战至轻的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什么荣远，这是真实的。那我们怎么样丰丰富富进入荣远的国呢？信心，大家记住，你要想丰富殷勤信心，那是你必须的。回家赶快殷勤的念什么？大家说念什么？你再不念圣经都长毛了，发霉了都啊！神的话那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让我们越来越丰盛。你自己可以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我过了时间了，因为牧师给我命令说你可以过一点时间啊，因为齐牧师说这一堂可以过一点，行吗？啊，可以，好，那我坐下来，跟你的事。